哎，大家好，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这一集要延续上次的主题，上次主题我们讲的就是做品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代工呢要做品牌那么难的原因。好，今天是第二集，然后一样呢有 Tommy。
哎，大家好，我是桃子良品的 Tommy。
还有 Adi。
哎，大家好，我是 Adi。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这个代工厂商把他的代工产品拿出来贴牌卖，然后会折损品牌价值。但是我记得 Tommy 这边跟我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折损品牌价值跟品牌成功不见得是等号嘛。
嗯，对
对，就是要看你的定位嘛。如果你要高大上，然后那你可能会选择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不择手段品牌成功，然后以后再洗白，那搞不好这是一个可以考量的方式。那当然这东西，哎，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Tommy？
哦，我们上次讲到说品牌有很多种品牌啊，并不一定是高大上才是品牌啊。
嗯，类似像小米嘛，小米就是常做这种事情嘛。
嗯，小米算就是就给人家大家就感觉它是物廉价美的品牌吧，就是它也是一个品牌啊。嗯，
对对对，它只是从相似产品，然后低价切入 ，CP 值高。对，华硕现在在干这件事情嘛。
嗯，应该是说他们把以前做品牌的方式是有一种啊，就是砸很多的行销费用，然后买广告啊，然后做很漂亮啊，买杂志啊，然后这些方式去行销，然后联系消费者嘛。
嗯。
但是小米采取的方式就是直接把行销费用跟那些其他的阿里不杂的费用直接回馈给消费者来做啊。
啊，哦，也是啦。那当然这东西会有很大的状况，因为小米是做品牌，它其实不是自己帮人家代工工厂，所以这点是比较不一样啊。比较华硕比较类似，因为华硕它自己就是工厂跟设计嘛。不过我比较好奇的地方是，那个 AD 啊，出版业这边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啊？
没有没有，其实我在看这个做品牌没想象中那么简单的这篇文章，其实我就觉得还蛮有感触，就我觉得他可以拿来讲做新事业这一块也很像。
怎么讲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第四点嘛，就是说
没有，我们先讲第三点，就是那个代工产品拿来贴牌的这件事情。这个在出版业部分呢，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就一般书籍出版部分，
拿来贴牌，
比如说代笔啊，然后跑出来自己当作者做自己的书啊。
哦，有，其实你知道吴若权吧？
我知道。
吴若权，我前一阵子我在书店啊，然后他自己有一些书嘛，
嗯，
那我前一阵子我在书店就发现吴若权用自己的公司的名义出版自己的书，
嗯，
这个就算是就是一些知名作家当他们写的不错的时候，然后考虑到可能自己出书比较可能更好赚，还是更有什么方式的时候，他们会自己用自己的公司的方式去出版。
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
这一点比较不一样哎。你懂我意思吗？
这不一定是因为什么好赚或是什么吧，因为其实如果是透过出版社就很类似像代理啊经销的方式去做统筹这样子，
嗯，
所以出版社一定会挑他利润最高的先去做嘛。
对啊，我觉得出版社在出书这件事情，他真的比较像是代理经销，就像 Tommy 说的这样子，因为事实上这个产品的品牌是作者嘛，对不对？
嗯，
对，然后就我举个例，就比如说我今天卖个东西，然后 7-Eleven 铺货 ，7-Eleven 只是帮我铺货加制造产品，可是事实上设计产品的是 A 厂商嘛，它是 A 厂商的品牌嘛，这么说没错吧？
是，
对，那可是我刚刚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些知名人士，因为他没有写书的能力，他会讲，可是他不会写，所以他需要找人家代笔去写这些书，或者是他只是出来挂个名字，用他的名字做品牌。
哦，
我的意思是指这种东西。
哦，这样解释我大概懂了，就是基本上这很常见的，这就真的很常见的。
可是
你像你常常看到一些什么名厨的一些料理书，或是一些名医的医学书，基本上百分之 很高的比例都是代笔的，他只是挂个名字这样子。
我懂，可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从代笔自己出来出书，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代工拿出来的自己再出个自己的贴牌产品。比如说我讲举例，比如说我是 A， 我帮 A 大
出，但是这个很难，除非他找到一个愿意让他贴牌的。例如说，假设一本医学书，他之前可能是帮某名医写，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写的内容是 OK， 可是他还是要再找另外一个名医给他挂牌上去才能卖。
他不能自己成为品牌吗？
不行，很难，因为那种东西有时候是有名牌效应的。
嗯，
因为读者只看那个上面挂名的那个。
哦，好吧，那可能对于出版业这东西比较特别部分。那下一个我们要讨论，当然就是刚刚有说嘛，就是代工，就是一个公司，他同时会。他原本是在做代工为主的，所以他为了做品牌呢，他会成立一个团队，或者是代工的团队兼着做品牌。可是我们都知道嘛，做品牌一开始没什么业绩，所以变成说负责品牌的团队或者是兼着做的资源就会被排挤。这点应该通明应该很有心得吧？
其实也不是这样讲啦，就是应该是说品牌。要顾虑到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品牌要负责行销销售。那行销销售的这一端是，比较复杂的。
嗯，
当然，不是说代工不复杂，是代工它是有一定的逻辑跟一定的方向跟一定的规格可以去走。但是品牌销售行销这一块是没有一定的规格的。
有时候是赌人品嘛，
对，就是例如说，哦 ，OK，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哦、我们要代工，我们要帮某某厂商代工，我要代工要一个一个充电器，那厂商开给你就是我要四个孔2.1A， 然后输出1.8A， 然后快充2.0规格，那这规格就很清楚的明白，你只要照的这个 data sheet 去做出来，这个厂商验完货保证就买单嘛。
嗯，
但是做品牌不是啊，做品牌你要面对的是，可能在是连锁店的采购，那你不走连锁店的话，那你可能要去走网络直购，那或是做其他的方式的销售，但是你在销售的这一端你是没有规格可言的，
嗯，
你不知道你客户要的是什么啊。
就是扑通一下，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做品牌会很辛苦嘛。那关键点就是在做品牌，在初期没有业绩的时候，品牌因为这样反而会拿不到资源，因为老板就是要生意嘛。这不是一个做品牌，就是代工要做品牌很难成功的原因之一吗？
对啊，就是相对来说，我是老板，然后我有一边，只要我照着他的规矩去做，我就保证有钱收。那另外一边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收，我还要先烧一段时间。那相对之下，当然会选择比较稳当的路去走啊。
哎、欸，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东西我还蛮有心得的。我以前待过平安嘛 ，Tommy 你记得吧？平安。
嗯，哦，对啊，平安是做记忆体啦。
平安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做 MP3？
嗯。
然后不是在那个雅虎新奇那边卖得很好，你记得吗？
嗯。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去那边负责做品牌的。好，那然后刚好就负责那个产品线的相关的事情。然后当然就是因为做品牌，跟做大拇哥跟做那个机体模组不一样嘛。大拇哥就很单纯嘛，就做出来，然后外壳开模没有问题，然后就可以产出，然后看当时的那个 flash 价格去报价嘛。然后机体也是、嗯、模组也是一样嘛。但是做 MP3 比较不一样，做 MP3 的话就变成说你要去开发模组，要测分位，然后要做 ID 造型，然后呢还有业务去铺货，对，然后还什么行销之类，通通都要搭配。好，那然后还有就是东西卖出去，因为 MP3 那时候在卖，有很多分位更新的问题嘛，就不相容啊，或什么之类相关的嘛。很多客户、嗯、就是你原本做代工机体模组或是代工大拇哥，你没有那么多的客服的需要，面对一线的消费者。可是当你卖 MP3 随身听的时候，你有很多一线消费者的产品问题要做处理， 然后很多研发的成本要去做处理，对，然后是其实那时候是卖的真的还不错啦，对，所以老板最后放弃了 MP3，因为他觉得做 MP3 这个品牌，那时候有个 Penguin 品牌 MP3，这个相关的成本负担都太重了。当然，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自找死路啊，因为我写了一些干，我突然觉得那时候也是我把自己把品牌玩死的。我写了一些市场的分析报告，说这个 MP3 市场应该怎么经营。那我也写了大拇哥，然后我也写了记忆体 module，我通通都写了。好，可是因为刚好那时候 Apple 的那个 iPad 刚准备切入市场一段时间，然后它还没有相容在 PC 嘛，你要同步，你要通过 Macintosh 的电脑才能去做同步嘛。然后他准备要同步那个 PC，就 PC 版的 iTunes 就可以同步了。然后呢，我就写说，这东西未来可能会撼动市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东西啊？当然，我觉得老板看到可能看到 SWOT 分析的时候看到都是不好的，他没有看到我说，在4P 什么样去做解决那部分。那可是，然后我那时候我写大拇哥，对不对？我就写说大拇哥，现在虽然是软碟机跟光碟机的时代，对，还有人在用软碟机，但是很多用光碟机，但是未来的市场几乎所有人都会用大拇哥，大拇哥会取代所有的光碟机的市场，它会变成一个最方便的东西。结果老板就把精力放在代工大拇哥上面了，决定就放弃了 MP3 了。所以有时候想想，好像是我自己写的市场分析报告，把它搞死的。
好吧，那因为我以前也是记忆体产业出身的，我以前在国王最大牌，好，我也卖过。其实你应该是比我早期吧？你那时候大拇哥是刚出来要替代掉软碟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中期了。我中期那时候大拇哥已经在，我已经在卖256 MB 了。对，你那时候可能是4 MB、8 MB、16 MB。
对，四点八倍，四点八倍，对。
OK，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记忆体这种东西，简单、快速、明了，哦，插进去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能用。然后它的规格就是，可能，那时候什么，其实大拇哥当初也没什么规格，当初就只有 SLC，然后就封装嘛，
对
然
啊，
后挡住了嘛，然后反正你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当初，当时的 Flash 是怎样，闪送加
黑尼
SNI，
斯啊，还有那个神装黑尼斯，还有
Control。
厂错了哦，厂错了好多哦，忘记了，太久
我
以
记得我
前的
那时
事
候做
情。
的时候就是闪送 SMI 啦，Toshiba 加 Phison 吧，什么类似这种。
对，差不多。神
对
迪斯
对对，
可，
所以，
他那时候他也有出一些。
但是里面的 component 大部分都是这几家大的嘛，到
对，
最
没
后
错，太久没
后
摸
几
了，有
家
点
出
忘了。
来，对啊。那相对大拇哥跟记忆卡，还有跟记忆
对，
卡
记忆
跟。
卡我有写，我也写说我看好未来记忆卡啊。
哦，记忆卡那一波我也有赚到了，就是那一波，然后 DRAM 那一波，那一波因为它是趁着势头上去的产业，所以那一波第一波做的都赚到钱。我相信平安那时候也赚不少，就在记忆卡跟碟那
对。
边，因为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甜蜜期。
对，我记得那个记忆卡突然忘了，因为我也要写市场分析嘛。因为我说，因为那一般传统的相机会被数位相机所取代，然后呢，外加手持式装置 PDA，还有那个 Windows Phone，那时候叫 Windows Phone 嘛，对不对？他们未来会需要一些扩充的需求，然后再加上一些需要电脑部分，还有就是有转接卡，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在研发转接卡，就是大记忆卡也可以转接成大拇哥用。
那时候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Nokia 的那个 MMC 系列的卡
对
片
对，那
嘛，
时候我就说很看好啊，我就说记忆卡跟大拇哥是未来市场上的两
是
个。
没错啊，当初押对宝了，没有继续做 MP3 是对的。
对啊，我是所以才说，我前后来我想想，好像是我自己把 MP3 给杀死的。
好了，MP3 这种东西是这样讲，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说记忆体跟记忆体跟MP3，就是说记忆体。记忆体它简单，它就是只要你容量足、良率高，它基本上就价钱 OK 就不会卖得太差嘛。那对它来说也没有什么客服成本，它就是能用不能用，controller 什么样，有 Toshiba、Phison 或是 Samsung SMI 类似这样子就配就好了。那你卖给你的客户，你的客户也卖得很快啊，因为这是消费者买一只手机，他就冲过来说：“哎呀，我要记忆卡！”哦，买一个四位相机说：“我要记忆卡。”可是 MP3 就有学问了，为什么？MP3 这种东西。它是属于一个你要带出去的东西，
它有很多状况啦，不管是设备的稳定度，然后客户的处理，加上那时候还有很多相容 NB30 其实还有很多相容性的问题。
我们姑且先不要讲那些机械类的东西啦。好，今天 NB3 你带出去，其实那时候带 NB3 出去就跟今天带手机出去一样。
对。
试问你今天带一只 iPhone 出去，跟带一只小牌的手机出去，你会选择带哪一个？
啊，我懂了。哎，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刚刚讲到 NP3 嘛，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有些困惑的地方，到底我们讲的 NP3 是什么？我们讲的 NP3 是 NP3 的播放器，而不是 NP3 的音档。那听众朋友稍微搞清楚一下。好，那 Tommy 啊，你刚刚讲到 NP3 player 的一些播放器的一些困难的地方嘛，那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案例耶。这个案例，
好，我把刚刚那个讲完嘛。
啊，好好，您继续说。
我最近在研究这些品牌销售的这些东西。OK， 我认为啊，消费者在他能随身携带出去的东西，是愿意花更多一点钱去提升自己的品味跟质感的。
嗯，所以它是饰品。
对，它是，例如说像NP3 的时候，其实面对最大的冲击，其实最早做的也是类似所谓像台厂啊。
那时候韩厂很多啊，什么韩国不是很多
，iRiver 啊，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对不对？哦，那为什么后来苹果出来，把很多人，也不是说打趴了吧，一些市占率吃走了，然后让其他品牌越来越难做，其实就跟现在的状况 ，iPhone 大战 Enjoy 做阵营是一样的，就是当初 iPad 就是现在的 iPhone，其他的 NP3 品牌就是现在的 Enjoy 阵营。 可是 Apple 他，
嗯，你说
Apple 他那时候 iPad 的广告，
嗯，
他走的方式就是跟现在 iPhone 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不是卖你，他是卖你听我 MP3， 买我 Apple iPad 的生活品味，
嗯，
我的 iPad 就是你的记忆，跟你随身陪伴你的的那个叫什么，随身音乐陪伴你的伙伴，
我可以这么说啊，他就是做到那个MP3 播放器中的 LV 嘛，
对，然后加上他当时 iTunes 帮忙去管理，然后还有一些我记得他那时候有卖音乐，对不对？
对，他有卖音乐，
他那时候就把软硬整合了嘛，对不对？
对，他做好了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又提供音乐，你找不到音乐没关系，你在 iTunes 上面买就可以了。
对，就是好像一手1块美金，我记得，
嗯。
对，所以他帮你把软体也整合进去了嘛，
嗯，
所以就其实当初没有继续做是对的，其实到最后也都、就是其他的 MP3 播放器厂也都是赚那个蝇头小利，杀到见血，然后就是128枚，你卖1000块，我就要卖950，然后卖900，然后到时候杀到流血这样子。
嗯，就是 Apple 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它提供的不是硬体，它提供的连软体应用都解决，然后让消费者一次搞定。但是我觉得 Apple 那时候它其实有个地方跟现在 iPhone 不一样，不一样原因是它走的是三 C 中的 LV、GUCCI、Prada 好，随便就是那种潮牌或是这种知名品牌在 IT 里面好。那它可是它那时候在 iPad 它玩的一件事情，它玩的一件事情就是很便宜。你记不记得他的那个 iPad Nano？
哦，
他不是卖的很便宜，就是那种那时候同一样哦，比如说一样是64枚，一样是64枚，对不对？他就是卖的跟一般的白牌的64枚差不多价钱，然后造型设计又很流线，很有高级精品的感觉。
他
这点跟 iPhone 不一样。
那时候大陆有仿很多那种那个插卡式的那个 iPad Nano。
对啊，对啊，可是重点就是他做的太便宜了，就是让他算算嘛，就是说，哎，那我一样花这个钱，我买 Apple 就好，我干嘛买一般品牌？
是啊，
对，那所以这一点策略跟后来的 iPhone 是不一样，因为 iPhone 它一开始是卖的很贵的，到现在还是很贵。
因为 iPhone 它毕竟它能解决的事情更多嘛，它带的社会地位更高啊，所以就它干嘛卖便宜？
也是啦，那当然讲到代工跟品牌，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那件事情，
而且最重要 ，iPhone 有电信商帮忙补贴到零元手机，再不用卖到便宜啊。
哦，对啊，那是那个时候啊，当然它有它的时空背景啊。那最少 Apple 的旗是下坠的，它的品牌经营算它高手啦，这么说就它高手。好，那我刚刚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其他的经验，就是在那个什么输入法。我以前也在做一个以前有个香港有个九方块码，然后他有做一个数字键的输入法。你知道以前不是手机要输入中文不是很麻烦吗？
嗯，
对。然后我以前是做那个台湾区的 PM 嘛，就是负责这个手机输入法的。然后那时候呢，因为有很多手机厂商需要这个输入法放在里面去，对不对？可是一方面又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要推品牌，因为那时候。诉求点就是你用1到9的数字键就可以快速的输入中文，然后用注音符号啊。那时候它的1到9的注音符号就会有那个所谓的发力，就是那种智慧概念。它比如说，就是你直接打，它就可以把你拼出这个文字。你不要拼什么几声啊，什么 b p 搞不清楚也没关系啊 ，d t 搞不清楚，它就把你自己去智慧模拟出来。好啊，那时候就是。那个要推到台湾这边，我要推他的品牌，然后我要做接代工单，就最后因为代工单比较好接，所以反而推 PC 市场的那个事情就没有好好推了品牌部分。
哦，就跟刚刚那个我们讲的第四点那个一样啊。
对啊，就是因为很单纯啊，像我那时候接伟创嘛，伟创那时候他不是接小灵通的代工吗？就是小灵通以前不是那个什么PHS 手机，你们记得吧？
嗯，
在大陆对不对？那时候伟创就一次签个几十万只啊，然后几十万只跟卖个几千套当然差很多啊。
就眼前有钱不赚怎么可以呢？
对啊，所以我不小心把香港那边的研发资源，那时候研发是在香港跟深圳，不是在台湾。那台湾就是在做，因为台湾有很多手机的代工厂商嘛， 就我不小心把品牌玩死了，都跑去借代工了。
不是玩死，是你根本就没有在动了。
也不在动啊，就是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我那个 PM 的角色也很尴尬、啊，因为台湾讲难听一点的，老板就是让我做决定嘛。香港老板，我怎么玩就怎么玩嘛，对。然后
老板一定会要你有业绩出来啊。
对啊，对啊。那我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必须要先顾好代工啊，问我的品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业绩，又要足够的业绩去跟代工利润啊，你懂意思吧？而且那时候，那时候有另外的状况，就是那个软体门市开始，就以前不是有华彩软体，然后以前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软体的品牌可以起来，是因为有很成熟的软体门市嘛。然后因为软体门市因为华彩 SaaS 的关系嘛，所以挂了，所以软体门市就越来越小，越来越难做，所以品牌就越来越难搞。所以我就好为了交代我的工作，所以就把资源通通挪在代工接单上面去了。不止哎、欸，好多、哦、还有股票机，我突然发现我常干这种事情呢、欸。
所以其实你要做代工，变成说你真的是要独立一个团队。不要说那个团队要顾代工的业绩，要顾品牌业绩，那你这样选择当然是代工的业绩比较容易达成，当然就先全部资源都往那边投啊。
不过这个东西我也有曾经单独只负责品牌的部分，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可是到最后的状况是，老板在看，因为一个团队是在做代工，一个团队在做品牌、嗯，然后那品牌要花很多钱什么什么，然后代工马上就有生意，所以老板把所有资源又丢到代工去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最重要还是老板的决定，老板愿意花多久时间去烧那个钱。
对啊，这不容易。哎 ，Tommy， 如果是你呢？
是我不是大公司，所以我只能压一边。
可是你现在压的
是
品牌啊。
我又不是工厂。
哦，对哦，我那时候遇到的，我那时候的经验很多都是工厂。啊，那出版业的部分刚。哎，出版业有类似这种状况吗？
出版业就是我们要转新事业的时候，就是有点不是做品牌，但是就是做新事业的时候就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啊。因为新事业，像我们出版现在新事业可能就是跟数位有关，就可能电子书嘛。那台湾的电子书市场又超级可悲的一个程度啊，基本上就是很难赚钱。然后这里就变成说他想开拓新事业，可是又发现这个事业好像赚不到钱，然后就变成说给你的人可能又是兼着做这样子，所以你就变成说你其实根本没有那个团队，那个资源又还是在传统的出版那一块这样子，
嗯，
就跟品牌也很像这样子
啊。哦，啊 ，Tommy， 你还有没有什么类似这方面的经验，在代工跟品牌之间挣扎的时候？
因为我后来做代理商之后，都是操作品牌多啦。
嗯，
那其实代工跟品牌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我也有品牌商是他本来是代工为主，后来他整个代工不做，整个转成品牌，然后品牌做得也不错啊，因为他把他工厂以前的制造的能力，然后跟 cost down 的跟工业设计的能力转到品牌上面，
嗯，
那他那时候就毅然放弃所有的代工订单。
哎、欸，那他也很勇敢呢。
对啊。
哦，讲到这个东西，我突然想到一家手机厂商，叫做那个、OKWAP。
OKWAP， 对，我刚才想要讲 OKWAP。
对，那 Tommy， 你讲啊，你知道 OKWAP？ OKWAP 其实我很熟啦，我很多他过往的历史经验我都有接触到。
我以前也卖过 OKWAP 啊，其实 OKWAP 那时候做的还可以啊。
你知道 OKWAP 他以前他不是出一只彩色和弦铃声的那个折叠手机，然后可以换那个面板，换盖子、
啊，
你记不记得、有一只？
我应该对，
就是他出的第一只，他之前是出那个单色的嘛，他出的第一只彩色折叠手机，你记得吗？
嗯，
对，
嗯、
那只手机那时候不是后来号称可以换那个上面那个小盖子那个盾牌。
对，
那个是我的 idea。
是哦，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 idea 吗？就是，那时候因为他那个 working sample 的时候我就拿到，那时候我在做那个 PDA 的讨论区，然后后来 PDA 讨论区我转型成一般的手机的讨论区。好，那手机厂商的那个台湾的那个行销的大主管呢，是我的好朋友，就是 OKWAP 那边的，那 当然他们丢了很多钱，像那个手机网啊、比价网啊，还有我的网站啊，他也有出广告费啊，还不错。对，那很多网站都靠他们在养。好，然后他有那时候 SHE 便宜的时候，他也签了 SHE 嘛。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拿那我拿那只手机，我忘记型号了，那是工程样机。然后因为他那个上面那个小顺盘那个盖子，对不对？是用双面胶粘的，我就拿起来，双面胶粘，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多做几个盖子嘛，做不同花样，反正双面胶粘就卖那个东西就好了嘛。然后他就做用那个 idea 做了一堆这个盖子去卖，那大家就是买了一堆双面胶粘的盖子换上去就被换壳。
等一下，他这是要用双面胶粘啊？
但是他应该是折叠手机，他前面有个小面板，面板上面有个小萤幕，然后那个他前面有像一个小盾牌嘛，然后他那个小盾牌，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就直接弄不同的那个图案嘛，让人家换那个小盾牌啊，反正双面胶也没多少钱嘛，你们也是用双面胶粘的嘛，就直接让人家粘再重新
款。他们是用那种机构方式，例如说一个卡栓在。
没有没有没有，就双面胶。
然后
要费设备
多少钱嘛？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买手机送上一个面板嘛，面盖嘛。
嗯，好好了解，干。
对，那是我的 ID， 知道？我不是 OP。
重点是他还可以接受
对啊，重点是那个这台居然变成他的行销主轴大卖，最超便宜，然后呢，彩色萤幕、和弦铃声、折叠手机，然后又可以换那个盖子，做自己的个性化。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这样子比较接受度可以接受度高吧？
对对对。然后呢？不止哦，还有什么产品？还有一个产品就是那个以前不是 Sony 有可丽尔，可丽尔 PDA， 你们知道吗？胖 OS 的 Sony 以前不是有做这个？
嗯哼，
对。然后呢？以前那个 Sony 可丽尔的 PDA， 对不对？那时候没有，就是现在不是很多流行什么机身保护贴啊，对不对？好，那以前我是拿那个 PDA， 那时候没有人在做什么机身保护贴，就只有贴所谓的那个萤幕保护贴。好。啊，那时候那个厂商就是有个在做这个厂商，叫小雅联合嘛，好，然后呢 ，Uniash， 好，然后他就拿一些特，因为我常常会拿他们拿各种材质要做保护贴什么什么要去试验，然后他就拿一些材质给我看，结果我拿到一个材质它是不透明的，好，但它有延展性，我就那时候我就拿那个 Sony 可丽尔，对不对？然后就手工的慢慢的用刀把它贴上去，然后把贴上去变保护贴，然后那个厂商呢就把它做成。根据那个刀模就把它变成标准产品，然后就卖机身保护贴，然后卖给很多什么 PDA 店，像蔡家啊什么什么什么果汁蜥蜴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还又做出什么胖的保护贴啊。
哦，保护贴就那时候起来了。
对啊，我是说，而且我说的不是银保，我说的是机身保护贴哦。那时候我先，然后那时候我就，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常常办聚会，我办那个 PDA 聚会嘛，北中南都办，我大概一年办四场还是五场，一年办五场，然后我每次聚会厂商都会赞助我。机身保护贴，无限量战术这样子，那就很多人来参加活动。那时候办讨论区的活动，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办的活动，每场都是那种参加的人赠品拿不完这样子，很多厂商赞助这样子。对啊，对啊，以前还蛮好玩，而且以前钱好赚多了，现在钱难赚了啊。我们离题太多了，嗯，当然。听众朋友，我们还有很多主题可以讲，还有很多这个题目还没讲完啊。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到这边，下次我们再来继续讲关于代工要做品牌有多么的难的这件事情。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